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山田宰清，我是子瑜，
我是宰吉。
你有没有觉得录音室变得比较宽敞一点点？
宽敞
就不是我们换地方啦，就是
少一个人了，是不是
又轮到我们两个人录音了
啊？没错没错，今天没有任何来宾，不用担心有人突然蹦出来。
哎，但是我们这个单集算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成就解锁啦。
嗯，
我觉得也是，就终于来到这一天了。
早该讲了，真的早该讲了，只是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拖到现在。
对，没错，继上个礼拜的灌篮高手之后，我们这礼拜再讲一个经典之作。
对，这个作品就是你有可能没看过，但是你一定听过的，
一定听，变成梗比作品有名。
对，
在现在
作者本人比作品还有名了。
好啊，我们今天要讲的作品就是猎人。
夯他夯他，
大概在我们这个频道刚开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个清单里面，但其实我是从以前到现在我都没有看的。然后我是怎么讲，我曾经在电视上面看过，但是我就真的只是看过而已。我看到的画面是奇亚他手受伤，然后坐在路边跟小杰讲话说，哦，我现在手真的是一毫米都没办法动了，我很确定是一毫米还是一公分，他就突然间讲那个数字，我现在没办法动了。然后后来我真正看了猎人之后，我才发现，哇，我没办法确定我小时候看的是哪一段呢？为什么呢？因为其他手很常在受伤。好啦，我们一样呢会分上下两集，然后这一集呢是不会讲太多剧情的，就讲一个比较大方向的。
对，主要是在推荐你为什么应该看猎人。
嗯，没错，所以呢你也可以怎么讲，听完我们这个单集之后，然后去看完猎人所有的动画，然后再听我们下集。
那我们可能已经做到210集了。
但你如果真的这样做的话，我们会非常非常感谢你啊。
对，
真的就像是曾经的某一位听众听了巨人之后然后再去看巨人一样。我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会超级开心的。
没错，
我先讲我最近看猎人的感受好了。我觉得他比灌篮高手更适合现在看。
哦，
嗯，没错，因为我通常会这样定义啦，就是过去的作品不适合现在看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节奏太拖。
嗯，
因为剧情不会过时啊。说剧情不会过时是一个讲法，那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以前到现在那个剧情没有太多的进步啊。就是如果是王道漫画的范畴来讲，其实就是一个排列组合而已。
嗯，就离不开那个框架。
欸，对，没错。那猎人呢还在这个框架里面，但是我感受得到它就像是一个爱爱内涵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快要突破那个框架，快要那个创意快要满到快溢出来一样，就跟500的歌一样。啊，你懂我意思吗？
什么？我不懂。
啊，不懂。不懂就算了。哈，你不知道？
不，认真吓到，这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
形容啊？
500有一首歌叫做什么什么？哎，欸，哎，欸，我忘记怎么唱了。什么慢慢慢慢慢的出来，等
火山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猎人，他就是有一种创意的感觉，就快要满出来了。就是他还在王道漫画的干嘛？
我是觉得很好笑而已啊！天哪，这个比喻真的太有趣了。
没有吧？但是算是对的吧？
我
就他还是王道漫画，他还是有他的框架在那边。
嗯，
但是他真的快要砰，快要突破出来那种感觉。
我认真可以听得懂你说突破框架这一件事情，他快突破，但是还没有认真突破。但是你刚刚那个火山，我真的我在笑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我不会剪接哦，我就留刚刚那个比喻，然后看有多少听众
一听就知道，
在我唱那首歌之前就已经知道我在讲什么。
当你说500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我觉得应该很少，我觉得有听过火山这首歌的人就已经够少了。我每次在 KTV 点出来，大家都是一片问号。
除了这首歌之外，我觉得500对我而言那个意义也很接近猎人。就是现在去回去听500的歌，就是哦，干，好好听哦。
嗯嗯嗯，
好好听哦，而且感觉得到时代的痕迹，但是你不能称它为过时，就跟猎人真的很像。
500等于猎人，
真的很像。我是说真的，我没有
我知道我知道
我这个比喻是刚刚才想到的，我没有写在我们的大纲里面，但是真的很像。
我看你的脸就知道了。确实确实，但是你这样说我觉得真的是蛮像的。
然后为什么比灌篮高手更适合看呢？干，我现在才要讲我原本要讲的重点，就是灌篮高手呢它是真的太慢了，慢到忘记剧情，你只会觉得他为什么慢。
嗯，
但是猎人呢， 它还是慢，但是看到一个习惯之后，你会觉得哦，就这样啊，嗯嗯我就可以来开始接受剧情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故事非常非常的趣味，
非常趣味
。我想要用趣味来形容，因为它的热血有，但是那不是它的特色。就他的故事的设计非常非常的有韵味，嗯，对。
灌篮高手的话，它里面也是有趣味的东成分在，但它的趣味比较像是搞笑的趣味那种，
它是搞笑的，它比较表层一点点，嗯嗯嗯，对。
灌篮高手就是张雨生，或者是费玉清。
你不要学我，
我没有学你，我在延伸你的话题，
但是我。其实我不认识他们的作品，我只知道我对于费玉清的认识就只有跟周杰伦合唱那首歌而已。
除前提之外吗？
还有他跟张飞曾经主持过节目《
龙兄虎
弟》，对，那个时候就是比较综艺啦，所以我其实不太确定费玉清你的比喻准不准确。
费玉清两首歌你一定听过，第一首叫做《一剪梅》，
另外一首第二首是百货公司在播的那首吧，
就是王蓝曲对。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啊，灌篮高手就是费玉清，他的那些他的经典已经是被当成迷因了，嗯，对，然后可是他还是在于一个经典的宝座上面
，OK，
但是不会真的现在这个时代真的不会认真去听费玉清的歌，然后说好好听
哦。但是伍佰的话，他比较没那么过时，
放到现在的话，懂的人还是会说你很有品味。
好 ，OK， 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子比喻啦。那你是什么时候看猎人的啊？
两年前
你也没有很久嘛。
我其实跟你一样，小时候甚至是完全没有看过，顶多知道而已。
哦，那你会知道那个时期跟猎人一起做的作品有哪些吗？除了灌篮高手之外，这上礼拜周长瑞说过了，
旧时代三本柱啊，那个时候跟猎人同时期的
什么七龙珠吗？
不是，那太老了。火影、死神、海贼。嗯嗯，旧时代的 Jump 三本柱，
对，没错，
跟猎人是同时期推出来的。
哦，猎人那个时候没有被算在第四个里面哦。
我觉得是因为作者的关系，
他身世没那么，
也不是身世，只是因为他从以前就还蛮爱脱稿的，然后有时候还会交草稿出去，就是甚至也不把他的那个效果线啊加上去，就是交草稿出去的。
哎、欸，我在网络上还真的看过、欸，就真的他真的是草稿、欸，哎，
对，
我觉得那真的有点偏瞎啦，
就这个性格，这个作者的性格真的太古怪了，嗯，所以他其实处在一个还蛮尴尬的位置，猎、哦、人这个
微妙啦，
对，所以大家还是把死神、火影、海贼直接加上去
哦，所以原来他是跟死神、火影、海贼同一个时期的、哦，
对，然后火影跟死神已经毕业了嘛，
嗯，对，
现在就剩海贼还有猎人还没毕业，
嗯，猎人还没毕业，
对，
好，可以这样形容。
对啊，我觉得如果要比的话，就像你刚刚说的，它是属于旧时代的作品，但是放到现在还是可以看的。但是猎人跟现在的作品互相比较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失公平的。
哦，怎么说？
就是现在，比方说现在咒术嘛、鬼灭嘛，嗯、他们就是已经有经过时代的堆叠了。那些以前已经知道的，大家诟病的那一些小小的缺点，在现在的作品都会尽量的不要被提到，
哦，都会修饰掉了。
对，那我觉得猎人，因为他时代比较旧的关系，然后加上他前面不管是猎人考试啊，或者是贪婪之岛啊、天空竞技场那些，其实都还是留有旧时代的影子。嗯，所以我们干脆就拿火影、海贼、死神来跟猎人做比较好。我觉得单就你刚刚说的有韵味这一点，他就是比死神、火影、海贼还要再更有韵味一点。
绝对的，绝对的。
对，然后这个韵味是透过他的，我自己觉得是拉三个主题出来讲。第一个是打斗，第二个是故事剧情，第三个是人物。嗯嗯，我觉得可以拉这三点，然后来跟火影、死神、海贼比较。哦，嗯，它的韵味我觉得最多最多的是体现在它的打斗上。
打斗，
对
，OK。
你觉得这四个作品，火影、死神、海贼、猎人，打斗最难看的是哪个作品？
但是死神啊。
对，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在看完蓝染篇之后有再往下看的，至少我没有。嗯，你有吗？
我其实也没有很仔细的把蓝染篇看完，不过我知道蓝染篇是怎么讲，你看完蓝染篇之后你就可以不用看的那种。
对，你就把蓝染当成是死神已经完结就好了。
死神一直给我一种我现在会输给你是因为我还没放大招，等我放大招你就完了，但是 我真的把大招放出来之后，哎，原来你还有另外一个大招还没放。干，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把大招一直藏着？现在是在比谁的招藏得多就对了。嗯、我就不喜欢这样。当然，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要有一种循序渐进的感觉嘛。就是你一开始就把你的大招放出来，那这样子其实也是有点偏突兀。但是死神就一直给我一种不掩饰的感觉，你知道吗？嗯，
用太多了，
用太多了。然后火影的话，对我来讲，在死神跟猎人中间，火影的话，他们的套路就是会先用体术打，然后体术再慢慢演变成忍术，然后忍术之后再来看谁有大招。嗯，就是通常不会有那种我有大招你有大招，然后我还藏了另外一招，他不会玩两次，他只会玩一次而已。因为我觉得火影忍者的作者有感受到死神的那个窘境啊，他不会玩两轮，他只会玩一轮而已。就是我的大招放完，你的大招放完，好，比赛结束。火影忍者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平衡之下的东西，但是猎人就我想要用智慧来形容，就你用他的作画，他的什么什么对战的那个连续动作啊，那个动画的帧数去比的话，也许比不上我们刚刚讲的那两个作品，但是他让我们感受到打斗的趣味。
嗯，我这样讲好了啦，如果你看死神、火影、海贼，你是在期待谁的招比较强的话，看猎人，你就是在期待谁的智商比较高。
嗯，对，嗯，他们比较像是把念能力这种东西当成自己的手牌。嗯，对，但是你的手牌不只是单纯的比大小，你还要有释放的时机。
对，就跟玩大老二一样，你一开始就直接把老二丢出来，那你还没赢啊。
那你的牌再大也没有用。
对，你牌再好你不会死的话，那你就是个废咖。
嗯，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猎人在打斗设计方面真的是比火影、死神、海贼还要再来好。欸，你刚没有说到海贼。欸，
海贼我就只有看顶上战争篇，这个 没得比啦。
欸，你连前面都没看吗？微微公主你知道吧？
我知道啊，还有什么神爱聂尔啊，但都是看散的啊。哦，都看散的。就是那些角色我都认识，但是我真的没有太多印象，抱歉。
海贼不是丢大招的漫画，但是他有个战斗的套路，我看的其实还蛮诟病的。嗯，就是鲁夫海贼团有几个人啊？不一定嘛，现在12个嘛。嗯，但之前如果还是五六个的时候，他遇到的敌人一定是五六个。哦，然后每一个人都打一个，鲁夫一定打 BOSS，
捉对厮杀，
对，
太明显了。
没错，索隆一定打那个有刀的，嗯，香吉士一定打那个最变态的，娜美一定打那个女的，骗人部一定打那个最讨厌的。因为
等一下，这个套路用的不止一次
哦，十几次都用，好不好？他从头到尾几乎都在用。
那这样子有点不 OK 欸，
而且他连剧场版都这样子用。我觉得剧场版如果你要推一个新的东西出来的话，那你至少也要让我看到一些新意。可是剧场版都这样。
你这样子讲完，我更喜欢火影忍者了。我讲真的，火影忍者的作者也许不是最厉害的，但是他是最懂得反省的，他一定有看海贼，他一定有看死神，然后看完之后觉得他们这样不 OK， 然后他也许没办法像猎人那样想出更棒的方法，但是他懂得躲啊。据我所知，火影忍者一次一次一次捉对厮杀的桥段只有一次而已，嗯，就是佐助夺环那一个篇章，但是那一个篇章刚好是最经典的，
所以我觉得他就猎人就是一个真的是很聪明的作品。富坚义博也是非常有才华的人。
哦，啊，不是聪明啊，是智慧啊，
智慧。
聪明是岸本齐史啊，
他是小聪明。
啊，对，富坚是智慧啊。嗯嗯嗯。你刚才是说打斗嘛？啊，另外两个，
另外一个是剧情。对，我觉得猎人的剧情真的，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他还是没有逃离以前王道漫画的那个框架。嗯，但是我认真的觉得他的剧情都是有目的性的。嗯，比方说大家都知道的，小杰一开始是要去为了找他的爸爸，所以踏上旅程的。
没错。
那在后面的剧情铺陈中，有非常多的桥段是他为了找爸爸这一个明确的目的而去发展出来的剧情，还有地点。嗯，比方说贪婪之岛就是真的要去找爸爸，天空竞技场就是为了赚钱，然后要去买那个游戏嘛，
还是为了找爸爸而去做这件事情。
对，目的非常的明确。 在佐助还没有离开的时候，鸣人就是比较偏日常番吧，我记得前面
比较，我不会称它为日常番啊，因为也是一个事件一个事件来，不过它是被动接受的，它是被动接受说啊，哦，我们现在要去找钢手哦，哦，好，那顺便修炼螺旋丸，好，佐助离开了，干了，我去把佐助追回来，比较被动接受，但小杰是主动去。不要说引发事件啊，但其实就是引发事件。
对，火影跟海贼的剧情都是偶发事件。他们到哪里不会特别的去说，哎，我来这边就是要找你这个人，或者是我来这边我就是要为了达成什么目的。像海贼好了，他每到一个岛，他可能都会收服一个伙伴，但是那个伙伴的设计还有坏人的设计，基本上都是属于
那个岛的风格吗？
不是，都不是风格，都是属于一个。太偶然了，对，好像作者就是这样子设计，然后在这个岛一定都会得到什么，
哦，安排感有点太强了嘛。
对对对，那死神我觉得是因为死神前面真的
做得很好嘛，
不是，前面真的太水了，水到一个不知道在干嘛，就是他前面发生的事情跟他后面发生的事情完全无关，比方说，你没看死神前面对不对？
说不定有，你讲讲看。
好，那时候朽木露琪亚他到医护的学校去上课嘛，
对，
然后熊露西亚戴一个手套，他只要戴上那个手套，他就可以把医护这样医护的灵魂从他身体拍出来，
就像奇异博士那样吗？
啊，对对对对。然后医护就会变身成死神，然后去跟那些恶鬼打斗，
虚嘛，
对，然后前面还有一只小狮子，
哦，我知道，
对，他是医护的复制品，只要医护被露西亚打出来之后，那只小狮子就会进到医护的身体里面变成医护，
就有点像是替身。
对，那这个设定呢到后面跟蓝染跟噬魂剑完全无关，然后后面也没有再出现了，就是前面就跟灌篮高手前面有点像，就是前面本来是想要设定成是搞笑运动漫画，但后面
甚至有一点点恋爱，
对，但后面变成一个认真的运动漫画。前面死神可能想要变成一个啊，遇到谁打谁，然后也是偏搞笑属性的，但是到后面发展越来越认真，然后到蓝染篇爆炸，
还是说其实一开始是想要做成阴阳眼剑子的那种状态，只是差别在于遇到虚的时候你要把虚打败这样子。
对，然后阴阳眼是跑掉。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猎人在前期的时候也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感觉，
完全有啊。可是要在这个单集讲吗？要在这个单集讲吗？
哦，不要这个单集讲比较好，可是我觉得到下一个单集我们一定会忘记要讲。
好 ，OK OK，
我觉得就讲前面一点点就好了。
好，
但是猎人虽然前面也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感觉，但是他找爸爸的那个意念讲得非常明白清楚。你要先去变成，你要先去拿到猎人执照，你才可以去其他大陆找爸爸。
对，
所以他就是非常明白的，就直接写了我要去参加猎人考试。
对，
然后猎人考试发生了一些事情，而且重点是，虽然猎人考试里面那些人都在后面都没有出现，你还记得一个光头的忍者吗？
我知道啊，
对，他到后面虽然没有出现，但是富坚义博也没有给这只角色太大的篇幅。
对，
所以其实不会让他变成遗憾，就算我真的很喜欢这个角色，他给的篇幅不够多，我也不会真的爱上他。
就你可以称他为伏笔，但是他也可以不是伏笔。
对，
他就只是一个画得很不像路人的角色而已。
对，我认真觉得啦，他一定是想要把他做成伏笔，但是后面的发展出乎他意料，
他就算了，
所以就算了。
对啊，我觉得猎人一直这个，我对，老实讲，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缺点。因为以念能力这种事情来讲好了，一开始主角群们遇到的人刚好都没有念能力，要不然就是有念能力，然后都不说。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你当下看的时候你不会这样想，但是你看到中间的时候你就想说，哦，原来这个世界是用这个东西作为战斗系统的。那为什么前面在演什么，就是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是在打游戏的时候主角群一开始遇到的怪物都是等级低的怪物一样，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缺点。但是就跟灌篮高手一样啊，我能接受灌篮高手的话，那我没有理由去不接受猎人。所以我就觉得，哦，好， OK，
虽然他还是有用剧情的方式来去圆这个东西，但是对我来说还是太突兀了。
对啊对啊对啊，他念能力是中间才想到的吧？
一定一定。
妈的嘞，那个尼特罗还有什么西索无为博为的他们都有，而且他们的能力算是中上的。那就说那为什么一开始要用这么憋脚这么新手的姿态去接近小杰他们嘞？我觉得啊，可惜啦。
他前面很像是 他前面很像是要用体术的方式然后来去完成战斗，
嗯，对，
但是后面呢就直接砰高位就变到其他层次去了，
嗯，
但其实这个完全不影响后面猎人的观影体验，
哦，不影响，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笑话来讲，
对，你就把它想象成是灌篮高手的那个情节大概延伸了两倍吧，
嗯嗯嗯，
甚至更多，
应该更多，
对对对，嗯，
所以我觉得猎人在剧情方面其实也算是完胜海贼火影死神的，
我不会到完全不认同，可是我不知道，欸，我觉得有点疑虑啊，
我觉得火影的剧情算是最能让人感同身受的剧情，
嗯，
但是猎人的剧情是赞叹富坚的那一种层次，
哦，对对对，是这样讲，
真的还是不得不称赞一下富坚义博啊，他的那个剧情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每一个事件跟每一个事件中间一定都会有衔接点，而且衔接点做得很漂亮，
嗯，
很完美，
嗯，
就比方说就他很会藏缝线，啊，
你时时刻刻感受得到富坚是那个世界的神然后他在掌控着这一切，他有点像是弄出一个水族箱，然后水族箱里面的生物他都不会去管他，但其实都在他的意念，都在他的操控之下，
嗯，好，
就是我感受得到作者的挥洒在里面，
对，他真的很有才华，
对，
而且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说他是这整个世界的神的话，就不得不讲到他的人物设计了，
嗯，
因为他太了解每个人物了
啊，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他很用心在设计每个人物，所以他才可以这么认真，然后又没有瑕疵的去控制这整个剧情走向。
嗯，对，
因为每个事件跟每个事件都是因为人物自己的选择来去做的，你甚至感受不到这边是富坚要刻意去弄的。
对，但以剧情来讲，你可以喜欢猎人、海贼，就各有各的，那句话是什么？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对，
但是以作者的功力来讲，我觉得好像可以跟那个剑三创同一个，你可以把他们放在同一个水平在那边比了。
嗯，
我很喜欢他对于战斗的那个念能力的描写，然后我就在想，我到底可不可以用猎人的战斗的系统去解释所有的王道漫画的战斗系统？
这个确实是蛮有趣的。
你可以把鲁夫的橡胶果实能力用猎人的口吻讲一遍吗？我在家演练过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他把所有不可能的东西都用一个可能的逻辑把它套进去了。
嗯，
鲁夫他就是强化系跟变化系的
综合，
强化自己的身体是强化他自己的身体的承受能力，然后变化是变化自己的身体。
各位听众，如果你有在现场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子瑜的脸到底有多认真的讲这件事情。
哎哎，想这件事情真的是男孩们的乐趣。对吧？对吧？
对，没错，
没错啊。
嗯，我喜欢就是单纯的放出戏
啊。对了，
对，都单纯的放出戏。那他可能用一些他的练能力其他的特质，然后来让我喜欢固定在手上
啊，
但始终是放出戏。
但如果是风遁螺旋手里剑的话，那就加入了变化系。
对，他改变了他放出的那个特质，
性质，
性质，然后变成可以丢出去的东西，还会爆炸。
对，没错。会不会真的可以把每个战斗能力，每个动漫角色的战斗能力用猎人的逻辑包进去？真的真的讲不出来，那就是特质系。
欸，真的讲不出来就特质系。
干妈的。但是撇除特质系那个有一点点作弊的讲法，我是认真觉得其他五个系算是把我们想得到的战斗能力不可能的东西都用可能的逻辑尽可能的套进去了。
嗯，
我觉得这是让作品变好看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欸，
对，
就是我们当然都知道那是瞎掰的嘛，什么斩破刀啊，或者是说什么查克啦，什么果实能力啊，就我们当然知道那是瞎掰的，但是你一定要给他一个合理的逻辑，你要让观众相信，你要让那些少年们相信，暂时相信，然后他们才会更认真的看，然后更认真的看里面打斗之后，才会更喜欢里面的打斗跟里面的角色。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战斗能力实在是讲的很完整啊。
对，
很完整啊。
而且上次那个阿苏来的时候，
hey，
我就跟阿苏讨论到猎人，他就是跟我说，hey， 他小时候在看猎人的时候，他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想象自己的念能力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真的很有趣，因为我跟他说我也会做一样的事情。
干，你说谎，你不是两年前才看猎人？
对啊，但是以前比方说七龙珠好了，那我以前一定会想象我自己会跪拜七公嘛。
啊，对啊，对啊，一定的。
对啊，就是这样子的逻辑啊。然后我那时候在看猎人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自己一定是强化系的。
强化系为什么？
我不知道，就跟我的角色特质比较像，我就一定是小杰那样子。
可是你以前也说你如果去打电动的话你一定会选坦。
对对对对对，有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因为坦都没人选、然后没有人选的话就会很难打，所以我只能选坦。
OK、等一下，我们是不是要解释一下坦是什么了？坦就是接近剑士啊格斗家那的那种比较近战型的角色、
就是在前面坦住大家的攻击 啊
对对，他是这样子简称、
面积比较大这样子啊。血比较多，反正我就一定是强化系。哦，我已经忘记阿苏选什么了，反正就是很好笑，因为大家一定都会有这样子的幻想，一定。
没错，
对啊。那时候还问子瑜说：“你那么喜欢火影忍者，你以前一定会想象把自己的查克拉集中在脚上吧？”
会啊，一定会啊。
我以前在安亲班的时候，比方说
你要练结印，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爱火影。但小时候在安亲班被罚站，因为可能上课顽皮什么的，在讲话。然后我就在后面偷偷练习鬼脉气功。
然后你要打老师是不是？
欸、没有，我就是认真的说，反正站在这边也很无聊，那我就来练习看看，说不定有朝一日我也可以练成了。
就是你的眼睛会用很用力、很用力的看自己的手，是不是？或者是手莫名的不知道在出什么力这样？
对，然后手直接爆青筋。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子啊。小时候就这样子嘛，手就、一直用力、一直用力，然后爆青筋。
怎么跟我凝聚千鸟是一样的、
对对对，然后手只要感觉到热热的、酸酸的，就会想说，它下一秒就会冒出来了。
天哪！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逻辑，所有直男一定小时候都会这样做的，
会这样做。
啊，我们女性听众如果听到这边听不下去的话，不要转台啦，我们不会再这样子了，
不会，现在不会了，我真不会啊。在看电影的时候我没有这样做啊，
我也没有，
我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我心中的那个战斗系统不是猎人的啦，抱歉。
好，讲到这边，人物剧情还有打斗的描写这三点独立出来。跟死神火影海贼相比，讲到这边我们就是需要去推荐听众说你一定要去看猎人。
对，拜托去看。
但是猎人有三种选择。
三种。
第一种就是看漫画，但是我们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偏动画的
频道吗？
频道。对对对对 对, 对。那漫画的话跟动画比起来的话门槛比较低啦。对，它比较不会需要大量的时间堆叠，因为你想看的话你就翻开来嘛。
你也可以自己快转。
对对，可是动画的话呢，快转，我跟子瑜有稍微聊到这件事情，因为我看猎人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快转的，因为它里面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打斗是非常有逻辑的，然后我很享受那个逻辑。
对，
看动画的，尤其猎人不要快转。那我们猎人有分旧版动画跟新版动画，子瑜小时候看的应该就是旧版的，
应该是。
对对，因为新版真的是还蛮新的啦。
对，
那要怎么选择的话，我觉得没有特别的偏好哦，只是旧版，因为它真的太旧了，所以它只停在
你说画面还有一粒一粒的那种感觉吗？
没那么旧，不是旧港片的那种，对，它只停在现在进度的前面一点点而已，然后最后有用一些 OVA 的篇章，然后来补完天空竞技场。
哦，那真的有点少。
对，那但是现在已经蚁王篇然后选举后了，新版猎人是直接做到蚁王篇跟选举之后的剧情了。
没错。
对，所以 以剧情量来讲的话，新版绝对是最完整的。
没错。
但是以新版的制作质量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比旧版的质量还要再来的少一点点。哦，因为新版它是完全复刻漫画一格一格的内容，所以他在一些段落选择上他就是完全没有选择，他就是直接把漫画全部搬给你看。
哦，好像早期的东西都会这样做。哦，
对，没错。我觉得现在应该现在也是有，像进击的巨人就是啊。
对
对，漫画一格一格直接 弄出来，然后有一些漫画弄得比较蒙太奇的方式的话，就用动画自己的手法来去带过。但是猎人就是完完全全的一格一格直接放上来，就因为他照搬漫画，所以他的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多说明性的词语就是直接啪出来。
哦、oh, 嗯 ，OK，
对，就是因为漫画其实它到了中后期之后就会很像小说。
哦，这我听你讲过，而且我也看过，真的太多了。
对，它多到就是你真的是在看小说，在看文字，它几乎有时候整页就全部都是字，完全没有图画。嗯嗯，所以到后面说明性的东西会变得比较多了之后，你就是完全在听 podcast。
那真的太多了。
对对对对，会有点太多了，所以看下来会有点恍神。嗯嗯，然后真的重要的剧情的话，就是集中在某一处。那如果因为这个理由你要回去看旧版的话，其实也不尽然，
有稍嫌不足吗？
我觉得其实旧版的漫画，因为它跟钢炼一样，它后面有魔改还蛮多原创剧情的。嗯嗯，所以而且它做的，而且它做剧情量其实就那么一点点，只有92集而已。嗯嗯，所以如果你只看旧版的话，还蛮多人会跟不上你的话题的。比方说你说了某一个角色，可是他其实在原著里面没有出现，那我会就会觉得说你在说谁。
哦，
对，
那真的很妙耶，
真的很妙，真的很妙。就比方说 你只有看旧版钢炼，你只有看03版的钢炼，那你跑来跟我这个只看09版的钢炼的人来聊的话，我一定跟你对不上话题，
完全对不上。哦，03跟09甚至有那种03他是好人，但是09他是坏人的。哦，
对，所以我们的价值观就会有非常大的落差。
你说哈，
猎人也一样，虽然猎人没有像钢炼那么夸张，但是你看的猎人跟我看的猎人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不一样，平行时空哦。
对对 对，
多重宇宙。嗯，
但除了这一点之外，我认真的跟子瑜讲过说，旧版的打斗的画面比新版的好看很多。嗯，第一个是因为我之前有跟你推 Monster 嘛，
对，
就是普泽直树的 Monster， 他作画还有编排剧情逻辑会比较像 Monster 那样，比较阴沉，比较节奏比较慢。嗯嗯，但是每一个人物都很有分量
哦，他是走那个气氛堆叠，然后更强的，
尤其打斗的氛围，还有打斗的那个流动感，比新版还要再好很多。嗯，啊，我说的是流动感，而不是画面。嗯，因为画面的话，一定会跟着时代的演进来更新嘛。
对，
所以新版的帧数一定比旧版的还要高，然后精细度也一定比旧版的还要再高很多。
对，这个没得比啊。
对，但是以氛围来讲的话，旧版真的比较好，
有张力，有做出来。
对，没错。所以其实如果说你想要跟看过猎人的朋友们一起聊猎人的话，看新版就好，
看新版就好。那我可不可以新版猎人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我想要怎么讲补强打斗的画面，然后挑旧版的段落看？
完全可以。我这边就直接，这也不算爆雷啦，反正奇亚的爸爸还有奇亚的爷爷有跟库洛洛打一架。那如果还不知道奇亚爸爸跟爷爷还有库洛洛是谁的话，那我也不算你暴雷嘛，反正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啊。
对，没错。总之他们在新版跟旧版的打斗都可以看。
对，
然后旧版的做得更好，
做得更好，而且打斗的部分，谁使出什么样的招数，谁出哪一手的拳，全部都一样。嗯，但是就是不一样。哦，
嗯。OK，
这件事情真的还蛮夸张的，就是我女朋友给我看旧版的那个打斗画面，因为她以前有看过旧版的。嗯，我看了之后，我真的觉得旧版的好看很多。
你整个震慑到了，对不
对？
对，
我准备吓到，
你是惊呆了，对不对？
对对对，
就跟
下巴直接掉下来
了，就是好。
所以如果要旧版动画跟新版漫画分的话，看你的诉求是什么。嗯嗯，像如果你已经知道猎人完整的剧情在演什么的话，你可以去看看旧版。
OK，
但是如果你新入坑的话，你可以看看，
先从新版的去抓剧情。
对啊，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时间的话，你就直接看漫画就好了，因为漫画也不会让你失望。
但是我觉得新版剧情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可以让你不断的、不断的看下一集。嗯，我觉得这个指标哦，说不定那个时候没有被发掘出来，但是现在这个能力或许重要性高过剧情本身。
哇，你这样讲的话好伤人哦。你说他剧情编排还有他片尾曲下的那一个瞬间，
不是说伤人吗？我觉得不算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高的称赞。欸，就是现在的剧情啊，比方说我们看那个 Netflix 有一些影集啊，我觉得他明明剧情做的不怎么样，但是悬念感做超强的。
哦，安眠书店你说过啊。
对，明明他超烂，但是却让我一集一集想看下去。然后猎人他在十几年前就做到这件事情。欸，就这跟他的剧情无关，但他悬念就做超棒的。
嗯，而且每一集几乎都是这个样子，真的是会不断不断的想要看下一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对，没错。所以你也不能说 动画组好像就是接过了一个神作，然后单纯的把它做成动画而已，他们也是有放入自己的巧思在里面。
对，就像那一集我们讲动漫歌的那一集，我就有提到猎人片尾曲下的时间点真的好到不行，
好到不行，没错。嗯嗯，而且可能有一两次他们没有放片尾曲的，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大事件啊。啊，那个动漫歌那个单集已经讲过，就不再赘述了。我一直有一件事情一直有点耿耿于怀，就是小杰也不算是单纯的好人，
对，
他只是单纯而已。
对，没错，小杰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的展现，嗯，他就是有他自己的个性。
对，嗯嗯嗯，就是小杰这个角色，我觉得我一时之间找不太到到底有哪个网道漫画的主角跟他一样，因为那种角色通常会被放在某个配角这样子，嗯，然后当他变成主角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不会称他为突兀，但是就觉得有一点微妙。
对，因为如果把这一套逻辑套用在所有的王道漫画的话，你们都，我们都可以在各个主角的身上找到主角，找到作者想要传递的价值观还有信念，嗯，但是其实小杰找不到富坚义博的价值观还有信念。
对，
嗯，因为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去推翻某人的价值观，嗯，只是小杰他单纯是在做自己而已，嗯，他没有一个明显的划分说我这个价值观才是好的，所以我打败你这个坏的价值观，嗯，对，他没有任何一个极端价值观的体现，他就是一张白纸，嗯，
对，我觉得，哦，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 我就觉得他真的很像一张白纸，嗯，但我觉得他跟作者是有共同点在的，但这个我想留到下集来讲。
怎么讲这句话？
我真的觉得他跟富坚是有很强的共同性的，可是不是体现在价值观这件事情上面，嗯嗯，因为明明他是跟海贼火影同一个时期的，但是你就会感受到鲁夫跟鸣人他们拼命的要改变人家，他们拼命的要劝人家向善，或者是说拼命的要击败所有反对他们的人，但是小杰想要击败对方纯粹是因为他想要证明自己，
或者是为了自己的某些目的，你这样做的话我没有办法吃到饭，
对，
所以我就把你打倒。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哦，我们今天怎么一直用这形容词啊，我觉得很妙啦，就是我不会把他们两个，我不会把猎人跟火影谁比较强来做比较，我觉得用强这个东西去讲的话其实对猎人不太公平，嗯，因为火影明显看得比较爽，我会觉得看完之后我很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当年他的声势不如其他作品，因为他就真的需要时间，然后你去品味他，你才感受到他那个韵味啦。啊，
对对对对，从猎人里面感受出来的情绪就不是一些免洗的情绪，
就不是，就你不能用爽不爽去讲。
对，因为那个就不是，因为他要给我们看的就不是爽不爽啊。
嗯，他给你的东西更深啊。
对对对对对，懂的人就懂了。
放弃解释啊，
也不是真的放弃解释，因为要说的话真的要说太多了。嗯，对，这个只能一个一个篇章拉起来了。
对，我就只想到很妙而已。
但我觉得很妙就也只能用这个词来概括。嗯，对对对，因为真的是要真的要很真的要钻研到很里面很里面很里面，就是才可以跟你们说为什么那么好看。
嗯，而且又是不剧透的情况下，那就真的有一点小吃力啦，抱歉。
对对对，所以我们只能拿刚刚比较表面刚刚比较表面的那些东西来讲，
但是表面的这些理由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就真的有激起你们去看猎人的动力啊。那，啊，你看完猎人之后呢，我相信听到我们的下集你会更有感觉。
没错没错。
好啦，但是我今天呢，既然是怎么讲经典之作，还是要做出一点点不一样的事情。今天呢，我们上集跟下集都教日文，
好，
然后上下两集的日文这两句串起来就会是同一个单集里面他们讲的同一句话。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我们教日文的环节的话呢，麻烦务必上下集都听。
好，来，日文小教师
来喽。
我们可是盗贼。嗯，私たち盗賊。
私たち盗賊。
哦，没错，就是前面就是我们，然后后面就是盗贼，就这样。就这样，然后下一句是什么呢？要听我们下集，而且要把下一集听完，然后就会知道这两句的下一句 是什么？
哎、欸，感觉下一句超重要的、欸。
对，
哇，真的留一个伏笔啊！你是福建是不是？
现在还听上一句是中文什么？我们可是盗贼啊！下一句完全不知道怎么接，
你完全不会知道哎、欸。
好啦，再说一次，我们可是盗贼，我打死他去偷走，
我打死他去偷走。
啊，就这样。嗯，我们可是盗贼。好，有没有一点悬念的感觉？
超级无敌大悬念的吧。
好啦，那我们今天这集的分享啦就到这边。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的评价。然后如果想要听什么样的主题啊，或者说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的，都可以在上面留言给我们。
好的，
那我是子瑜，
我是陈吉，
拜拜
拜。